蔡奇深挖反集集团，何伟东亦都有后备人选。俄乌战走向，美国这个星期将会做关键决定。伊朗港口大爆炸，边个害的？全台大罢免，中共焦虑下达宣传密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9日星期二。你有没有发现食降压药血糖会升高，控制尿酸又伤肾？三高的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以上，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还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下 Annie 的反馈。
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呢，即以前呢大便的时候呢要花很多时间去用厕所呢，咁而家呢就是缩短的时间啊，即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是非常之好的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包括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和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加1-866-520-5201，或者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了解详情。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何卫东过去一个半月没有公开露面，上星期再次缺席高层重要活动，引发新一轮的反腐风暴疑云。专家认为24日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是要挖出党政系统内的一个反习集团。专家亦都观察到25日举行集体学习，联播画面显示习近平似乎亦都安排了何卫东的后备人选。中共政治局25日举行集体学习，央视新闻联播26日晚播出的新闻画面显示，政治局7常委和另外15名政治局委员参加了集体学习。在24名政治局委员之中，缺席这场活动的是正在出访中亚的中国外长王毅，和很久都没有公开露面的何伟东。何伟东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是今年3月11日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会，之后他已经至少缺席4场重要活动。美国华盛顿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之前就相继报道说何伟东可能已经被查，但是中共国防部两位发言人吴谦和张晓刚在3月和4月的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时都没有证实或者反驳这个传言。台湾开南大学人民社会学院院长张执中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的时候指出，何伟东长时间消失公众视线是不正常的，即使有可能是因为身患疾病未能够参加官方活动，但是更可能的是因为违纪被调查缺席。中共军队去年掀起新一轮的反腐风暴，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11月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被停职，另外4名高级将领随后在12月缺席中央军委举行的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包括原陆军政委秦树桐、陆军司令员李乔明、海军政委袁华志和武警司令员黄春令。李乔明今年3月重现在央视新闻画面，破除了出事传言，但是秦树桐、袁华志和黄春令都已经有至少5个月没有现身。张执中认为解放军内部可能出现派系集团，引发中共高层警惕， 希望在2027年中共21大之前重点整治。飞天大学人民与科学系教授张天亮博士表示，如果在这个军队里面习近平都没什么可以信任的人的话，这样地方的党和政府就更加不用说了。习近平是要争取在21大连任的，但是由于他特别不得人心，无论是红二代也好，团派也好，亦或譬如说原来的江派也好，改革开放派也好，亦即是包括中共的官僚系统，包括老百姓、党政军各界都希望习近平下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想连任的话，他只能够靠一点，就是用残酷的清洗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张天亮仲认为，在北京召开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无论中共的官方媒体报道显得几咁若无其事，但是这个会议实际上是要挖出党政系统里面的一个反习集团，也就是说这个现在蔡奇派系领导的这种新整风运动，包括将这个省市一级秘书召到北京开会，让他们提高政治站位，都是为了即将来到的党政系统大清洗做准备。但是这样也都不意味着华军队清洗就告一段落，就是党政系统和军队清洗会同时进行，估计可能快的话是持续到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也就是今年的9月、10月份，如果慢的话可能会一直持续到21大之前。资深媒体人李大宇亦都观察到，中共政治局25号下午举行集体学习，中共央视推出了4分10秒的短片，与会的主要中共领导人都有特写镜头，信息量很大，尤其是出现差不多在第3分半位置的徐慧津。有意思的是，这个徐慧津并不是政治局委员，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政治局学习呢？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他是顶替某人出场，这个人最可能的就是何伟东。好像去年拉苗华落马一样，带有熟悉他业务的何宏军先行顶替才行。李大宇认为，这个徐慧津应该就是扮演类似何宏军的角色，而徐慧津是个少将，名不经传，网上他的资料都很少，能够查到的你就会发现他和何伟东有关。譬如我们见到有两则相关的消息，一个是2023年1月何伟东在战略支援部队某部考察慰问的相关新闻当中，徐慧津出现，个名字还被放到比较醒目的位置，讲明可能是何伟东的大跟班。而 X 平台网友习丹士在2024年12月的一则贴文就提到，丁薛祥2024年12月3号在北京出席了何良何利基金2024年度颁奖大会，并且发表讲话。咁嘅一名职务不明嘅徐慧津少将出席，佢之前有陪同何伟东出席活动嘅经历，推测徐慧津分管嘅业务同何伟东分管嘅业务有重合，讲明徐慧津同何伟东有关，所以好可能系顶替何伟东代行一啲职务，佢嘅座位次序亦都比较靠后低调，不容易引起注意，但是央视就偏偏给他一个特写镜头。对于何卫东来说，他可能比苗华令习近平放心得多，所以何卫东的后备人选应该更多是技术操作，是习近平未来人事上的需要。川普26号在教宗方国际的葬礼上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短暂交谈，而27号就表示他认为泽连斯基准备好放弃克里米亚，引发国际社会哗然。每日邮报报道，唇语专家希克林分析了会谈录影，猜测川普在和泽连斯基的交谈中向他提供了某种保证。这场会谈之后，川普就罕见地向普京开炮。川普27号在新泽西对记者表示，我对俄罗斯发射导弹感到非常失望，非常令人失望。川普说，我希望他停止发射，坐下来签署协议， 彻底结束这一切，然后回到正常的生活。泽连斯基就在波帕埃别墅，即是法国驻教廷大使馆所在地，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会谈。他亦都在沃尔孔斯基别墅，即是英国驻教廷大使官邸，会见了英国首相斯几彦，以及和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分别举行了会谈。马克龙在 X 平台发帖文表示，结束乌克兰战争是他们和川普共同的目标，同时指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接受无条件停火。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7号再次发出警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需要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他强调跟着下来一个星期至关重要，川普将会决定是否继续就和平协议斡旋。他表示，即使俄罗斯和乌克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但是还未足够。卢比奥强调，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唯一解决方案是举行谈判，而且俄乌双方都要放弃一些东西。外界认为卢比奥似乎对达成和平协议没那么乐观。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郑钦武认为，由普京的角度，俄罗斯内部恐怕有强硬派并不希望停战，所以未来如果普京没办法控制这样的局面，美国是有可能退出的。他表示，美国退出的方式，一种就是完全退出，再不理战场的事，一种就是持续维持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我相信在未来的安全大概都有或者是一个协议，包括矿产协议。如果美国持续联合欧洲对乌克兰维持援助，对于在经济上受很大挫折的俄罗斯来讲，并不是很好的消息。而对乌克兰来讲，飞天大学人民与科学系教授张天亮博士在他的节目分析说，泽连斯基现在他的选择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也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他现在拒绝停火的话，他就将会继续消耗国力，同时国际的支持也都会逐步流失。虽然欧盟一直说支持乌克兰，但是欧盟能够提供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欧盟自己整个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已经损毁，军队的战斗力也都不得。如果靠乌克兰自己向前顶住的话，那还有多少士兵能够填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如果泽连斯基真的想保证乌克兰永久的和平的话，尤其现在普京是绝对不能够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那我觉得乌克兰一是就秘密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不是的话就必须要跟欧盟签订一个共同防卫条约，同时准许欧盟的重要国家好像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在乌克兰驻军。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美国在乌克兰驻军，就好像美国保护日本、美国保护南韩一样。只不过我觉得在川普政府不是很大可能真的会在乌克兰驻军。如果说川普承诺保卫乌克兰的矿产资源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少量的军队，而且不是帮乌克兰防御，而是保护美国在乌克兰的利益，这个是可能的。但是能不能够保证乌克兰永久的和平，那也都真是一个问号。川普27号还表示，他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准备好放弃克里米亚，这个说法直接抵触泽连斯基之前的声明。泽连斯基有没有可能放弃呢？郑钦武就认为其实是很有可能的。乌克兰不承认，但是俄罗斯实际控制了，除非乌克兰能够将俄罗斯真的打败，令俄罗斯无条件投降，不是的话乌克兰要拿回克里米亚，那基本上不是太可能的事。这个也都倾向克里米亚是属于俄罗斯的，我认为这部分或者可以采取一个折冲办法。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就是怎样令两军控制交界的一个边界线，来作为停战的缓冲地带。伊朗沙希德拉贾伊说，最近发生剧烈爆炸， 导致至少40人罹难，还有超过1000人受伤。最初伊朗官方表示，爆炸源于港口存放化学品的货柜起火，但是近日有消息指出，爆炸原因是来自中共的导弹飞弹固态燃料储藏不当。伊朗国防部就否认有关报道，直接斥责是敌人的心理战。美联社引述英国安全公司 Embry 报道说，事发港口在3月接收了一批过氯酸钠，过氯酸钠是导弹固态燃料推进剂的主要成分，处理不当的话可以引致爆炸。英国金融时报就说，在1月两艘伊朗船只由中国运送了推进原料到该港口，数量足以用于260枚中程导弹。可能是因为黎巴嫩真主党2024年起同以色列交战，伊朗为了支援真主党，所以必须要补货。不过伊朗国防部已经出面斥驳上述的讲法，否认该处存有任何飞弹燃料，亦都否认爆炸和任何飞弹燃料有关。但是一些军事分析师表示，因为在爆炸现场能够看到诸多证据，譬如第一次爆炸所产生的烟雾呈现橙色，表明当中含有大量的钠元素，而这些正是生产高氯酸钠的主要原料。一艘名为杰兰号的伊朗货轮进入了调查视野。美国新闻周刊引述海事部门消息说，该艘船只在一个月前由中国出发抵达阿巴斯港，船上疑似载有高氯酸钠，据信是为了补充伊朗袭击以色列之后的军火储备。 X 平台账号 Alex Chan 声称，来自上海等地的货轮2月和3月在沙希德拉贾伊港卸了十几个货柜的高氯酸钠，一直存放到现在。有媒体分析，由中国入口这一类的化学品和氯化铵结合，可以生产高氯酸钠，用于制造固体导弹燃料。还有分析强调，使用高聚推进剂的火箭，例如四氧化二氮、硝酸胺等，燃烧不充分的时候亦都会产生橙色烟雾。沙希德拉贾伊港承担伊朗 55% 的出口贸易，70%海运吞吐量和90%货柜运输。今次爆炸对该港口伤害极大。 X 平台账号愚蠢的精卫补充说，该港口火势直至今日仍然没有完全消失，相关的影片显示港口黑烟弥漫，凸显火势的可怕。烟雾规模极为庞大，几乎一半画面都被占据。全台湾大坝面持续燃烧，近日在台湾观察的旅澳学者袁鸿兵爆料表示，中共高层对台湾大坝面的形势非常焦虑，同时特别担心部分的中共代理人立委被罢免之后，年轻的反共护台人物通过补选进入立法院，已经下密令下阶段在宣传上加大抹黑行动。全台湾在2025年农历新年期间掀起大罢免浪潮，多数被罢免立委的第一阶段联署已经在2月达标，第二阶段联署亦都如火如荼进行紧。袁鸿兵近日在台湾观察，他27号向大纪元表示，据悉中共高层内部目前对台湾的大罢免形势是极端焦虑的，而家普遍预计大罢免第二阶段一旦完成的话，至少是20多个立委会进入下一阶段的罢免程序。袁鸿兵表示，大罢免行动针对的正是中共对台湾立法院的统战渗透，主要针对投共卖台成为中共代理人的一部分立法委员，他们企图通过立法院乱象来削弱赖清德政府的执政能力，引起台湾社会普遍愤怒。今次大罢免的核心力量不是什么政党，而是一次台湾公民反制中共统战阴谋的好伟大的民主运动。大罢免涌现出来的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政治能量，我将它称为台湾反共的2.0时代。 袁弘兵获得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消息，由习近平担任组长，王沪宁担任副组长的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向国台办系统下发了一份文件，包括习近平的批示。该文件是由福建省国台办的智库提交给中共高层。这份文件的内容，第一是涉及中共对台湾大罢免运动的评估。中共认为台湾立法院的亲共立委最终可能有15个人左右会被罢免，这个趋势很难阻止。第二是原来的立法委员被罢免之后需要补选新的立法委员，中共要着力防止在大罢免行动之中的公民团体领军人物当选为新的立法委员。袁弘兵表示，今次大罢免公民运动涌现出的领军人物是以反共护台作为核心价值，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对中共是非常不利。另一方面，就是在原来的深蓝力量当中涌现出一批激进的反共力量，和绿营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那可能会进一步瓦解蓝营的社会基础，进而转向反对中共。袁弘兵还透露，中共福建国台办提交的文件认为，以反共护台为核心的这股力量，如果当选立法委员，就会打乱中共统一台湾的战略节奏，令中共失去掌握台海局势发展的主动权，所以要着重分化民进党和公民团体的关系。文件点名要防止联段创办人曹兴诚，特别是好像网红白炯和敏朗南，即是陈柏源这些年轻人当选为立法委员。同时还提出一系列具体方法，包括由大罢免进入第三阶段开始，就要动用各种宣传手段，由人格上摧毁他们。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